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6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向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角逐中，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和佛罗里达州坦帕举行的竞选集会上，猛烈抨击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川普在匹兹堡国际机场一个闷热的机库里对大约2000民众说，我希望看到共和党的领导层非常坚强有力，非常聪明，你们应该出类拔萃。这是对共和党领导人发出的警告。共和党成员正在冒着失去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的危险。川普说，我会赢，但是其他很多人却不会赢。在坦帕的竞选集会上，川普拥抱了一面美国国旗，表明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由于使用电邮系统不当，照例成为川普攻击的目标。川普称他是骗子希拉里，但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由于拒绝支持川普的竞选资格，也被川普贬称为石头、冷酷的输家。川普继续抨击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不支持他竞选总统。川普说，共和党必须共同行动，团结起来，赢得选举胜利。川普表示，他要把自己的口号从让美国再次强大扩展为为所有人让美国再次强大。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亚已经承诺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新领导人阿昆德扎达，此举被西方人士广泛认为是试图限制对手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断增长的战斗力量。扎瓦西里对塔利班新领导人的支持是在星期六网上公布的一段14分钟的视频中做出的。扎瓦西里在视频中称，阿昆德扎达是信徒的埃米尔以及一个穆斯林哈里发的合法领导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中国必须迅速处理不断累积的企业债务，如果不控制不断上升的公司债务，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风险。这是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在中国南部城市深圳对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公司债务是中国经济的主要软肋。利普顿说，今天的公司债务问题能够成为未来的系统性债务问题，系统性债务问题会导致出现很低的增长率，或者银行界危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夏林的妻子星期六透露，自2014年11月8日以来一直被当局扣押的夏林的代理律师近日告知，他们接到法院的通知，广受外界关注的夏林案6月14号召开庭前会议，6月17号开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星期六发生在大马士革郊外一处什叶派圣地的致命袭击事件。星期六晚间，来自潘基文的一份声明说，来自叙利亚当地监督组织的报告表示，在他称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的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一些平民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潘基文表示，那些对袭击平民事件负责的人必须承担罪责。身处困境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针对他的罢免公决最早在2017年前不会举行。目前马杜罗正在寻求拖延推迟反对派越来越大的推动，在今年内罢免他的公决投票。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大力宣传。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看看外国人对中国菜的印象。
We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励志。
My impression of Chinese food? Let me tell you, there's only one word to summarize it. Awesome!
那是当然。第一嘛，我们中国菜全世界第一好吃。第二嘛，你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吃货吧。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publicity.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有宣传的意思。
The lead singer's feud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publicity stunt for the band's new album.
乐队主唱之间的矛盾其实只是乐队为了新唱片问世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有人说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任何宣传都是好的宣传。言外之意，即使是负面宣传也会增加产品的知名度。另外一种类似的说法是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ad publicity.
黑莓手机上周服务中断。
The service outage created a wave of negative publicity for BlackBerry.
这次服务中断事件给黑莓公司带来了一轮负面宣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说起 publicity,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刚刚过去的总统大选。听说啊，这次是美国有史以来竞选花费最高的一次。The two candidates spent nearly $2 billion on publicity.
Yea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re not only policy wars, they're money wars as well. You need to be rich enough or have enough endorsements before you can step into politics.
Well, I guess it's better to spend all the money on election rather than a real war.
而且我听了奥巴马连任的演讲之后，好励志啊。
I feel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 once again united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Yep, and President Obama does have the charisma and the aura to convey his message to the public.
没错，不过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励志用美语该怎么表达呢？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励志。
Jessica, I want you.
You watched that show, didn't you, Lulu?
没错，在你的推荐下，我也看了这个选秀节目，太感人了。你看那些选手都是平凡人，可是唱得多棒呀。看他们被评委选中，太励志了。Jessica, 你教教我励志节目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can say the show is inspirational. Inspirational is spelled I-N-S-P-I-R-A-T-I-O-N-A-L. This talent show is definitely inspirational because all the contestants have incredible life stor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rock.
Exactly.那我要是说励志电影，是不是 inspirational movies?
没错。But Lulu, I was real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young woman from Chengdu didn't make it to the next round.
我也特喜欢那个成都女生。Did you see how sad she was when the judges all turned her down?
Yeah, she was crushed. For a moment, I thought she was gonna faint.
Crushed? 就是深受打击的意思吗？
对。For example, after learning his girlfriend had dumped him for a wealthier guy, he was crushed.
唉，看着那女孩伤心的样子，真可怜。I don't know what those judges were thinking. That girl should have been selected. 唉，真是有眼无珠。
I agree. Well, it's their loss.
Their loss? The judges' loss? 我明白了。这就是说他们不选这个选手是他们自己的损失。
没错。好了 ,Lulu, another episode of the show is starting in 5 minutes. Let's go watch!
今天我们学了励志节目是 inspirational show， 深受打击是 crushed， 形容有人选择错误，有眼无珠，可以说 it's their loss。
Speaking of this, although Mitt Romney lost the election, he didn't seem so crushed.
而且他还挺大方地祝贺奥巴马连任呢。
Yeah, I mean, in terms of popular votes, President Obama did win with only a narrow margin of victory. He got 50% of the popular vote, while Mitt Romney got 48%. These two candidates were definitely neck and neck.
对啊，大家都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刺激的一次大选，因为双方咬得太紧，之前啊，没人知道选举结果到底怎么样。
Yep, and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express an inevitable outcome.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昨天我们去看了我好朋友的篮球比赛，虽然我很希望他赢，不过我也知道他所在的球队处于弱势，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他们输定了。果不其然，他们以大比分败北，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oregone conclusion。 Foregone is spelled F-O-R-E-G-O-N-E and conclusion C-O-N-C-L-U-S-I-O-N Foregone conclusion。
Foregone 的意思是先前的、预知的，而 conclusion 就是结论。 Foregone conclusion 意思就是注定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结果。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
It's obvious that my friend's team was the underdog. It was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at they'd lose the game.
我朋友的球队显然不是对方的对手，在比赛中失利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下面的例子中呢，我们要去看看一个公司里的员工如何讨论谁会升职。
Susanna had worked as the assistant manager in the store for 3 years.When the boss decided to take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most of us assumed Susanna would be getting a promotion. It seemed a foregone conclusion, but our predictions were wrong. A new manager with more experience was hired instead.
这段话是说，苏珊娜当了3年的副经理，老板接受另一份工作决定辞职以后，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她一定会得到晋升。这看起来是注定的结果了。不过我们都猜错了，公司雇了一名更有经验的经理人。这个世上呢，事情呢就是这样，谁能100%打保票呢？就拿我经常去的一家餐厅来说，那里的服务员几个月前告诉我餐厅可能要关门，因为老板得了重病。
They were sure the restaurant had to close down. It seems like a foregone conclusion.
可是前两天我去订餐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老板手术成功，迅速康复，餐厅会继续开下去，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usanna had worked as the assistant manager in the store for 3 years. When the boss decided to take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most of us assumed Susanna would be getting a promotion. It seemed a foregone conclusionBut our predictions were wrong. A new manager with more experience was hired instead.
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人尽皆知，这次战争以北方的取胜告终，结束了奴隶制，是美国历史的里程碑之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北方显然会获胜，可是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双方势均力敌。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不同的见解。
Som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In their view, it wasn't clear at all that the North was going to beat the South. It's true that the North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greater resources. But they argue the South had the advantage of fighting on their own soil, and they had the most experienced generals.
这段话是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美国内战的结果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在他们看来，北方并不一定能打败南方。的确，北方拥有更多的人力和资源， 但他们认为南方拥有主场优势，而且他们有经验更加丰富的将军。历史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每个人看相同的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各种战争、选举都可能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比如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鹿死谁手还很难讲。
Who will w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s year i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m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In their view, it wasn't clear at all that the North was going to beat the South. It's true that the North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greater resources. But they argue...The South had the advantage of fighting on their own soil, and they had the most experienced general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regone conclusion, 意思是注定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结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这个，我也来造个句。It's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at 小贝 is going to get a promotion soon. 我觉得呢，他得请咱们搓一顿，对吧？
That's definitely true. Especially with her superb ability to cook Chinese food. Unlike somebody here.
I'm sorry. Who are you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okay. I'm wrong.You are so good at cooking Chinese food.
对啊，不只是中国菜，中西合并，哪样我都行。开玩笑，开玩笑。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我们就要来讨论东方和西方菜式的不同。赶快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美国驻中国员工 Tiffany 跟中国同事 Kelly 聊天。
So Tiffany, you've been working with us here in China for a few months now. Are you still feeling culture shock?
Yes, a bit. But it's much better than the first few weeks. Back then, I was really a fish out of water.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took you to eat real Chinese food? You barely touched anything.
I know, I was scared. A lot of the food he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ack home. And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I've been to in America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here.
Tiffany 来中国几个月，文化上还是有些不习惯。
I am still feeling culture shock a little bit.
不过跟刚开始比已经强多了。刚来那会儿。
I was really a fish out of water.
就像是离了水的鱼，意思是跟环境格格不入，特别不自在。Kelly 第一次带 Tiffany 去中国餐馆吃饭。Tiffany 几乎没动筷子，因为这儿的中餐馆跟美国的中餐馆差别太大了。
Yeah, we Chinese like to joke about American Chinese food. It's really not very authentic.
Yes, that's true. But I think it's true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really have to be in the food's original country to truly experience it. My family is Italian, and in Italy, they think American Italian food is awful.
Oh, but I love pizza.
Me too. But the pizza in Italy isn't anything like American pizza. In the U.S., we like to borrow the general idea of a food, and then we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吃中国饭去中国，吃意大利菜去意大利，这样才能吃到最正宗的。
Authentic. A-U-T-H-E-N-T-I-C. Authentic.
在美国虽然什么都能吃得到，但是美国人喜欢把别人的菜拿来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加上美国自己的特色。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the States, I ordered fish one time. When the dish arrived, I was surprised to see just a little chunk of meat. I thought, where is the head and tail?
Oh, yes. In the States, we almost never leave the head and the tail on a fish. Americans are kind of squeamish when it comes to dead animals. We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Yeah, that's right. I never saw a chicken head when I was there.
凯里回忆说，他在美国点鱼，结果上来的只是一盘鱼肉。原来美国人不吃鱼头和鱼尾。Tiffany 解释说，
Americans are kind of squeamish when it comes to dead animals.
美国人对杀生非常敏感。
Squeamish
意思是容易受惊的，神经质的。
Americans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美国人绝不会把鸡头留在盘子里。这里说的 not in a million years, 一百万年都不会，是强调的意思。Tiffany 对中国菜还有哪些印象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Tiffany 才到中国两个月，看到了很多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地道中国菜。可是呢，她吃不习惯，像 a fish out of water, 特别不自在。Kelly 说，她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很不适应，因为美国人引进各种食物，可是呢，都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加入美国特色，食品都进行了改良。So, Mike, what's your impression on Chinese food?
I love Chinese food. I think Chinese food is a lot more delicate and interesting compared to Western cuisine. I love trying out all the local food. 干煸四季豆相当格力。沙龙包火锅 and my favorite is definitely char. Oh gosh, I do miss Beijing.
没错，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了鱼香肉丝那可人疼的样儿啊。
Well, stop drooling. You're drooling all over the place.
Hey.
Okay, kidding, kidding.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Tiffany has to say about Chinese food.
礼节美语。
美国驻中国员工 Tiffany 跟中国同事 Kelly 聊天，说起中西餐的差别，比如美国人饭桌上永远看不到鱼头或是鸡头。 Tiffany 大发感慨道，
In some ways, perhaps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meat eating is more honest. If you're eating a chicken, well, that's what a chicken looks like.
That's interesting. So you think Western people are trying to forget that the chicken was a living animal?
Maybe.I think many American kids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chicken nuggets are made out of real chickens.
Tiffany 觉得中国人的吃法更真实，而西方人则不希望把盘子里的肉跟活生生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结果是
Many American kids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chicken nuggets are made out of real chickens.
很多美国孩子并不知道炸鸡块其实是用活生生的鸡做的。
But if you don't use all of the animal, isn't that wasteful?
Oh, it's very wasteful. America has a big problem with being wasteful. We really need to learn to use things more efficiently.
Maybe Americans should try being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When I was there, it seems everybody ate pretty much the same things every day.
Yeah, that's another good thing about Chinese food. There are a million different dishes with a million different flavors. You can try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Kelly 觉得美国人在饮食方面需要大胆一些。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Adventurous is spelled A-D-V-E-N-T-U-R-O-U-S.
意思是具有探险精神。Tiffany 表示美国人吃的东西千篇一律，而中国菜却是
There are a million different dishes with a million different flavors.
变幻无穷。
But I do think Chinese food can sometimes be too greasy.
Yeah, but American food is greasy too. I think overall, Chinese people must be eating a pretty healthy diet because there are so few people here with weight problems. Back home, it's a really big problem.
Well, I've gained a few too many kilos myself recently. I need to cut down on the meat and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Hey, that reminds me, there is a new vegetarian restaurant downtown. Want to come try it with me?
Sure, let's have another adventure.
Kelly 说有些中国菜太油腻。
Too greasy. Greasy is spelled G-R-E-A-S-Y.
Tiffany 却觉得中国人的饮食相对健康。
A pretty healthy diet.
因为中国体重超标的人并不多。
Back home, it's a really big problem.
这在美国可是大问题。这也提醒了 Kelly, 她说自己最近长了好几斤，需要
Cut down on the meat and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
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她立即拉 Tiffany 去城里新开的一家
Vegetarian restaurant.
素菜馆，去尝尝鲜。
Kelly 觉得美国人吃饭呢有些千篇一律，觉得呢他们应该 be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更大胆些。Tiffany 觉得中国菜相对健康 a pretty healthy diet, 因为中国人相对来说体重都比较正常。两人决定今晚健康饮食，去 vegetarian restaurant, 素菜馆尝尝鲜。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iffany. Chinese food itself was a great diet for me.I lost 35 pounds just by eating Chinese food and walking around in China. I guess it's because there's more fresh meat and vegetables in Chinese cuisine.
没错，而且中国菜呢还能变很多花样，把素菜做成荤的，荤菜就更不用说了。你像鱼香肉丝啊，红烧狮子头啊，火爆腰花，酱肘子，糖醋鱼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咱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is spelled P-A-R-E-N-T-A-L. Consent is spelled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家长同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建议修改有关规定，加强对网上儿童隐私的保护。
Under the FTC proposals, some current online practices, like getting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3 to submit their photos, would require parental consent.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提案，互联网上让13岁以下的孩子提交照片等现行做法，都要得到家长的同意。
Parents have voiced their concerns when morning after pills were distributed to New York City's high school girls without parental consent.
纽约市高中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向女生发放紧急避孕药，引起家长的不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是呀，这年头互联网诱惑太多，孩子真是不好管呀。
Yeah, now you understand how hard it is for me to always have to direct and supervise you to do your work.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at I bring you back to heel.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mei.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竞选下届美国总统的角逐中，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和佛罗里达州坦帕举行的竞选集会上猛烈抨击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川普对大约2000民众说，我希望看到共和党的领导层非常坚强有力，非常聪明，你们应该出类拔萃。这是对共和党领导人发出的警告。共和党成员正在冒失去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席的危险。川普说，我会赢，但其他很多人却不会赢。在坦帕的竞选集会上，川普拥抱了一面美国国旗，表明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由于使用电邮系统不当，照例成为川普攻击的目标。川普称他是骗子希拉里，但是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由于拒绝支持川普的候选人资格，也被川普贬称为石头、冷酷的输家。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已经承诺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新领人阿昆德扎达，此举被西方分析人士广泛认为是试图限制对手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断增长的战斗力量。扎瓦希里对塔利班新领导人的支持是在星期六网上发布的一段14分钟的视频中做出的。扎瓦希里在视频中称，阿昆德扎达是信徒的埃米尔以及一个穆斯林哈里发的合法领导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位高官星期六表示，中国必须迅速处理不断累积的企业债务，如果不控制不断上升的公司债务，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风险。这是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在中国深圳对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公司债务是中国经济的主要软肋。利普顿说，今天的公司债务问题能够成为未来的系统性债务问题，系统性债务问题会导致出现很低的增长率，或者银行界危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中国经济增速在2015年陷入25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处置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和过剩的产能。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夏林的妻子星期六透露，自2014年11月8日以来一直被当局扣押的夏林的代理律师近日告知，他们接到法院的通知，广受外界关注的夏林案6月14号召开庭前会议，6月17号开庭。夏林与维权律师蒲志强同属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曾经代理邓玉桥、艾薇薇等案。夏林在被从家中 抓走时，正在代理民间智库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案和香港战中事件等。外界普遍质疑夏林被抓与代理郭玉闪案有关。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六谴责发生在大马士革郊外一处什叶派圣地的致命袭击事件。星期六晚间，潘基文发表声明说，来自叙利亚当地监督组织的报告表示，在他称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的令人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一些平民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潘基文表示，那些对袭击平民事件负责的人必须承担罪责。身处困境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针对他的罢免公决最早在2017年前不会举行。目前马杜罗正在寻求拖延推迟反对派越来越大地推动在今年内举行罢免他的公决投票。随着委内瑞拉的经济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者马杜罗的反对派正在推动2017年1月10号前举行全民公投。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近日北京市检察机关依法对雷阳案涉事的5位民警进行立案侦查，尽管雷阳案的调查尚未结束，民众仍然在等待来自执法部门的答案，但是一度沸沸扬扬的雷阳嫖娼案或迎来逆转。同时，中共党媒口风转向，《人民日报》刊文大谈正义应当以国民看得见的方式来实施。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上谈到，要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安执法中的公平正义。舆论是否真的将雷阳案引导到不同的方向？而中共高层近期对于公安部门的频繁动作，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司法进步？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乃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中国问题研究员、独立调查记者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赵岩，首先请你把这个最近的这一些新的进展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是北京人民检察院他决定对这个民警进行立案侦查，然后又责派北京市的一个区的或者说第四检察院来对整个案件进行回顾立案侦查，请你介绍一下。
就我们从那个大陆的新闻报道上看，就是由第四检察院进行这个调查。
嗯，
那么呢，我们原来不知道有个第四检察院，过去有一检有二检，一检二检的分界呢是从那个天安门中线，那么以东呢就归二检管，以西呢就归一检管。但这几年发展又多了个三检四检，那我们不知道的事，出了国以后，那但是查一下它功能呢，就是第四检察院的功能是跨区的，不是一个这个直接管辖这个昌平区啊，或者是丰台区啊。那么就是它从形式上看有一点点这个回避的样子，因为这个案子如果要是正常介入的话，就是检察院的功能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是由昌平区检察院。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昌平的公检法都卷到这个欺骗的游戏当中来，所以呢，字面上看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进步，这是其二呢。雷阳的律师呢叫陈有希，他说了一个，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这个体制的运作是有效的，这个话我觉得他说的有点过早，因为刚刚开始立案已经说他已经有效了。如果真正有效的话，他应该在雷阳出事的当天检察机关就应该介入，而不是应该由领导机关完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关注以后才介入。你这样的介入就是在领导一定有一个定语前提，就是在领导关注下你这样的介入就显着你这个有效，
对，
荒唐。
是夏良教授，我看到了法制网的一篇文章，他也说北京的这个第四分院检察院第四分院是跨行政区划的检察院，应该能够更好的排除各方面的干扰。这个本身就是话中有话了，弦外有音了，说那就等于是间接承认这个案件当中就像赵岩所说的存在各方面的干扰。他现在用一个跨区的一个检察分院来进行侦查立案，可以排除更好的排除干扰。另外他还提醒说，立案侦查呢它是一个法律途径，它并不能说明这五位民警本身犯了罪或者没有犯罪，应该等待侦查的结果。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首先，没有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啊，那么公检法都是由一个党的政法委来领导，这里边就实际上就是把党的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中国就没有法治啊，所以是这个很难保证这个司法工作的这种独立、公开、透明。 尤其是雷洋案是经过这个网络的传播之后，大家的这个反响非常强烈，那使得高层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讲到这个，希望给群众做更多的解释工作，让群众对一些问题能够看得清摸得着，那这个是中央现在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做出的回应。所以呢，刚才讲到司法程序是否有效啊，或者是否公正啊，现在显然是不公正，或者讲非常的低效无效才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群情的这种激愤，才由此引起高层的这个关注。
是，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赵岩，至少从程序上我们来看，这次就像你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直辖的这么一种上下级的一种关系来进行立案侦查，而是相对看来没有直接利益在里边的跨区的一个检察院来进行这项工作。另外呢，他也强调我们要等待法律程序它的结果出现以后，这本身你认为至少是在司法概念上、司法的实践当中，是不是比过去来说是一种相对的进步？
形式上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不容乐观。因为你说你那个等待司法的那个检验的结果，那你这效率也太低了。我们知道在尸检做一个尸检，在美国前些天上个月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前妻去世，在家里突然去世，一个人，他两天就出结果，两天结果报告就出来了，就认定是心脏病突发，这个结果就结论出来了，大家都相信啊。你现在一个月过去了，连个尸检报告都拿不出来。当然有人说这个雷洋的事情要躲过这个六四这一段，这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要如果说有这样的事儿，那所有的案件就都不办了，公检法都不办公了，或者应该公布的这个信息和这个证据你都不敢公布了，就说明你运作的无效嘛。
赵岩，你看他现在这个对于五位民警的立案侦查，是不是同时也在等待验尸结果？因为我看到报道说大约20天左右，那么掐算一下，很快在最近几天，也就这个验尸的结果也会出来了。验尸结果能够直接提供科学的或者法医上的证据，证明雷洋到底死因到底是什么。
他这个报告肯定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说20天，我就觉得很可笑。你那个技术手段，对一个尸检的报告验尸需要用20天，这也很荒唐。
他结果如果出来的话，首先他必须向死者的家属来提供，家属有可能会向媒体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来提供给社会，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结果。
就是现在没有看到，但是他这次肯定不会这个像其他的案件那样说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因为它是藏不住的。因为这个舆论、社情、民意实在是这个滚滚的潮流，它没办法遮挡。
另外，也不能从这一个案件已经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这个案件来说明现在司法程序方面有进步，因为常态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日常的司法常态就是那种不公开的、不透明的、低效的、无效的，甚至是有意掩盖这个真实的真相啊，掩盖一些事实的。所以说我们讲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其实不光是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了，从古代到今天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这种所谓判青天大老爷出来判案动不动就是要这个拦轿喊冤，对吧？这个正常的司法经常出现冤案、假案，然后呢需要这个公众，特别是如果要是请上层的官员关注了，那老百姓的这个冤情才有可能得到重视。所以这个传统
方面不得不到美国来告洋状。
对，所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有的地方还在退步，为什么说退步？原来击鼓升堂，你县令后半夜你就得起来审案子，而且审案的时候老百姓要进来听，可以站在旁边听，你现在进个法院那你就太难了。第一要安检，第二说你是超出你的常态来关心这个案件，那就拒绝你进入法庭。
对，咱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夏教授，刚才你也谈到了舆情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确实是人大的很多的学生、工作人员、教授以及毕业生，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公安部门涉事的公安部门和北京的媒体，他们一起弄起来勾结在一起搞事儿， 什么雷洋剽窃案呐、啊，甚至给找了那些妓女，说是我当时给他做了什么等等。
嗯、
你认为这是不是两方面的因素促使雷洋的案件出现了一些转机？
关于雷洋案的真实原因，现在网上还有更多的其他传言。
嗯，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成为这个应该公权力机关打压的这样一个对象？为什么要对他个人进行这样的迫害，甚至把他搞死？据说他掌握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或者说他在很关键的位置上能够对某些事情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他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能还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得到这个权力部门的各个方面的配合，来使得这个案情很难得到真实的这个揭示。所以我想他这里边有一些东西错综复杂，到今天我们还不能下定论，到底他把他弄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嗯，
我们接一位听众观众看一看这位听众观众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然后我们再请二位嘉宾来继续讨论。天津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先说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两位嘉宾和什么也好，但千万别急于先表扬他们什么有进步，这都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进步，他们的司法也好，怎么国内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都是用一种实用主义，他是为政权服务的，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你想在这个国家大量的抓捕这个律师，这个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让人家闻所未闻的。第三一点，就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他都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这个底下这个抓律师也好，这些个这个警察，他是说句实在话，这警察是为谁服务，对不对？他是为国家服务的还是为党服务的？
嗯，
为人民服务的。这两个问题，这三个事情得把它搞清楚，对不对？
嗯，好。
就是说这个事情，这有很多，这个中国现在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先说到这儿吧，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执法的这种公正性，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5月20号的会上也谈到说要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建设，那么他认为这是在执法过程当中一些执法人员包括警察民警什么协防整等等这些人，他们执法不够规范化。可是就像刚才天津的张先生所指出那样，中国的警察或者执法远远不仅仅局限于执法人员他们的程序不够规范化。那么赵岩，我知道你在中国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你认为现在中国执法过程当中或者执法队伍他们主要的问题有哪些？
就是现在存在主要问题，就是执法不规范是一个常态，规范呢是一个特例，就很少我们看到规范去执法，那更多的是看到的是不是正常的状况，包括去年的徐春和的案件，那就是人家有火车票，你让人进站这是必须的，你不让人家进站就是你警察违法了，你警察违法你还给人戴上铐子，你这更违法了嘛？那人家追到你这个执勤室去问问你，你为什么？我有票，我合理，我要进站，你为什么不让我进？他出来拿警棍就猛打人家，那打人前提下人都不能有一个正当防卫的权利，你两次在程序上违法，你给我戴铐违法，你不让我进站违法，结果中央电视台这些他却全都不说，就说就掐住一个镜头，看着一个镜头，其他都坏了，巡逻把棍子抢过来的时候，还击的时候，这就变成暴徒了。那你当这个正义，你在程序的过程当中，人家的所谓的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质问、正当的质疑，全都被这个央视所这个遮掩的时候，你这个程序正义已经不存在了，你怎么可能还有实际的正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这是应该。第二，就张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在表扬他进步，但是就这件事儿来讲，他有一点变化。我们不是想表扬他，包括这个警察，你要到底是为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问题，我们都清楚，警察就是应该按照法律去，不是存在为谁服务的问题，法律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去做就是了。那你当雷洋他走，从即便是他，我们假设啊，即便是他从那个店走过，你怀疑他， 你没有一个法院的这个通缉令，没有一个警察局的通缉令，你是不可以上前盘问的，这是最起码的做警察的常识。那么这个程序上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即便是习近平批示呼唤程序上的正义，但你就现有的警察的实体三分之一的队伍以上甚至一半都要淘汰，你这个系统工程太大了。
夏教授，除了这个执法程序上的所谓不规范化或者说暴力执法以外，现在中国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执法部门执法队伍包括警察在内包括武警在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和黑社会往往勾结在一起，像社会上一些当局严禁的东西包括毒黑黄等等，往往都可以看到执法人员涉及其中。你是不是
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警匪一家，甚至有人说共产党就是一个最大的黑社会最大的邪教组织。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司法程序的时候，程序正义的时候，有一点必须引起中国法律高层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美国的那个做法，就是米兰德法案，米兰达法案，它有一点就是说，任何人在涉嫌有犯罪行为的时候，警察首先要告知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的这个证据。另外，你有权要请律师，有权给家属打电话。但是中国你看大量的案例都是在家人朋友律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警察就直接办案，最后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就把他搞死了，搞死了以后完全没有证据，完全说警方一方说了算。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最大的程序漏洞在这里如果我们讲不能够实现司法独立的话，至少部分的在程序上能够更加多一点这个公开性透明性，首先让这个家属能够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第一时间赶来，而且每一个人平时都应该有自己经常联系的律师，就是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情况下，律师可以以这个法律见证人的形式，在现场跟这个警方沟通。
我们再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个人认为像这一次他起诉五名警察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就是说现在个体名誉这个网络上的压力太大，对本的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做出一种姿态。而目前的话中国的现状是警察的警权是特别特别的大，他的警权的话呢是可以说无边际的，因为警权大，所以说发生了之前的那个孙志刚事件才发生了很多躲猫猫死啊，这个死那个死的。那现在的话中国网民的话呢就根本中国的老百姓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公平正义在哪里，所以说到最高层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必须要做出一种姿态。但这个姿态呢作为老百姓还是欢迎的，我个人还是欢迎的，但是我们想根本改变他我觉得还是不是很乐观，因为他要维持他的那个独裁统治，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住这个一党专政。我就这点意见，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认为的那个警察呢，他所作所为他根本就是就是绝对是粗暴执法嘛，他这个一个嫖妓弄成一个命案出来，那绝对是这个里面有可能有这种嫌疑，比如说他勒索别人不愿意，然后别人本来就是说我嫖了一个妓，你偏偏要抓我这样弄我，他就是可能是那，但是那个人性格可能是跟警察有点对冲，那警察觉得哎呦你跟我两个对冲，他的警察的威严受到了那个损害，所以说那种面子问题嘛，就是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对他用了那个酷刑，所以这种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嫖妓来讲，这种把人致死那是绝对是警察的问题，这是严重的问题。一个嫖妓根本就不用怎么要去这样去弄出人命出来的，所以说这明显的体现了中国的警察那个内部啊，那个就是那种黑社会那种粗暴滥用的那个私刑。那就是共产党是不会撑腰，那共产党不垮台啊，他们那个警匪啊，那个残害老百姓啊，那是将来还会有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中国现在离司法进步有多远呢？有10万8000里，我在这方面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农村的一个朋友呢， 他欠了我一笔钱还不了，在他的宅基地上面呢建了一套小别墅，我到法院打官司也打赢了，但是法院的法官说呢，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子啊不能强制执行，你可以和对方协商。我听到这我就想骂娘，说实在我要能协商的话我找你法院干啥，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刚才几位夏教授，刚才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这个问题，整个司法正义或者司法公正它有好几个部分来组成，要有检察机关，
公检法，
然后是律师，最后是法庭。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法庭它都有一个标志，它本身是一个天平，它要维持双方的这种公平。可是在中国有几位听众观众也谈到了，律师首先他们受不到保障，他们的这种不仅仅是他们的权益，而且他们职业的这些一些方便都不能得到，更有一些维权的律师遭到打压被关进监狱，他们本身就不能受到法律程序的保护。我想这方面你会有很多感想的。
首先呢，这个公检法为什么要有三个部门，就是因为它相互制衡，而且每一个部门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权职范围。刚才这个广西彭先生提到警察的执法权过大，那个我想起前几年有一个案例，在贵州有一个派出所的民警拿枪对着一个跟他争吵的老百姓说，信不信我可以打死你，那个老百姓就说我不信，你还能真把我打死，因为他没犯别的罪啊，没犯错，他只是跟他争执了几句，结果这个警察当场就把他打死了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事后警方是怎么解释呢，说警察是正当防卫，说这个老百姓在要抢他的枪，在场的群众都没有看到有抢枪的行为，所以说这个完全是警察滥用权力啊，就是草菅人命，这是第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当事情出现之后，警方不是追索这个警察的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反而在袒护他，掩盖他的犯罪行为，说成是正当防卫。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察条例里边难道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吗？如果说你过度的滥用了这个职权啊，那么这个肯定就是说你草菅人命的话，就应该负这个死刑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对吧？就应该以命偿命。
赵岩，实际上刚才夏教授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都谈到，中国现在司法的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党比法要大。我们知道，中共向来从中央到各级都有政法委，那么公检法的一切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甚至哪个犯人要判什么样的徒刑，怎么样进行审判等等，都要经过政法委的这个书记的批准，或者整个政法委的这种批准。你认为这是不是妨碍中国社会正义和司法正义的最大的障碍？
政法委是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必须取消的，包括中纪委，因为你中纪委这个权力也是非法的。那么去年的那个709事件出了以后，直到我们现在呼唤程序正义，但是709事件所涉及的律师绝大部分人自己所聘请律师到现在也都没有到看守所去能够探视到，一年了这个程序正义根本没有得到，那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个司法的转型呢？律师都拿不到他这样的权利，你让老百姓去拿更不可能了。那说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警权过大，包括政法委的问题都是存在的。最终的问题是党大于法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不可能解决目前所有存在的问题。孟建柱去年也说，没一个案件是我亲自批的。他自己说了，你这709事件言外之意，这709事件跟我孟建柱跟我中央政法委没关。
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家徒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业良，还有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中国问题研究员、独立调查记者赵岩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讨论的话题是六四申遗以及律师贝斯库，中国的暴力公权何时了，请在明天晚上9点准时锁定由郑宇文主持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琛， 我们下星期一见。